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在这么一个临时的搭建的啊，一个比较小的啊一个场地里面聚会，大家有什么感觉呢？还可以吧哈，大家坐得更近一点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忍耐啊，希望那个很快这个工程就能够完毕。那等一下呢，我们也是为这个工程继续为他来祷告哈。那么我是觉得好像这个那个迟到的那个弟兄姐妹，这个好像就更难一点了哈，所以希望我们一同来勉励啊。我们如果不好意思在人的面前那个给人看见我们迟到的话，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不是也是应该一样吗？啊，我是前两天是开始那个有点感冒啊，所以呢现在开始对我的喉咙有点影响。还是可以讲话，但是可能平时的那个音域可以8度的，现在那个可以有3个8度的，现在大概是2个8度吧。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求主来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真理。主，就求你今天你使用你的仆人啊，叫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不受拦阻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是求你使我们的灵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实在是能够啊感受到你在我们中间，也是能够看见。主，真是让我们在心灵中真正的来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怎么样也善哈。那就说明那个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那平时那些那个假话啊，那个大话空话啊，这个是废话都不用说了。那相反，那个这个最后的话啊，假如他还能够说的话，那他一定是那个最后的话一定是最最真诚、最最重要啊，也是最最最能够反映他的内心的本质的哈。这几天我找了一下一些名人的遗言啊，那我就看见，在那个西方名人的那个遗言当中，最能够代表他一生成就的啊，就是贝多芬的那个遗言啊，这个他说，人生的交响曲完了，闭幕吧啊，这个贝多芬哈，那最能够反映他那个内心信念的啊，就是科学家伽利略的啊遗言。说地球真的在转，真的在那个转动，是吧？地球真的在转动啊！这个伽利略一生都在那个为这个信仰而奋斗哈。那这个其中把豪气跟那个柔情啊结合的那个最最好最完美的啊，就是那个拿破仑的遗言啊：法兰西军队，约瑟芬啊，又有豪情哈、啊，又有那个柔情在里面哈、啊。那在其中最专业，但是呢也是最乏味的啊，就是那个数学家叫拉尼的遗言，144的平方根是12。我不知道这个人平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这个我们中国呢也有很多的脍炙人口的遗言哈、啊、那也是很能够反映这些人的性格跟情操。比如说那个周瑜啊，三国时候那个周瑜的那个遗言啊，就是说寄生于何生亮啊，这个是让我们在那个感叹之余啊，我们就感觉这个人好像这个气量好像是小了一点啊，这个难怪死得那么容易。那个文天祥的遗言啊，明朝那个末年的文天祥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真是哈、啊。那还有那个陆游的那个遗言，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怎么样？无忘告乃翁哈、啊，这个两位都是让我们看见他们里面那种爱国的那种情怀哈、啊。还有那个戊戍变法的是吗？戊戍变法吗？那个谭嗣同是吧？百日维新的那个谭嗣同的那个遗言，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哇，真是啊，讲出他的志向啊，讲出他的勇气，也讲出他的无奈啊，无力回天啊。虽然是有心杀贼，但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哈。国父那个孙中山的遗言我们都知道了啊，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一起来，同志仍需努力哈、啊。 你还在努力吗？大概今天那个今天还在那个继承国父遗愿的同志大概是越来越少了吧哈。当然那个当年也确实有过啊，曾经为那个革命事业啊愿意自我牺牲啊，愿意那个义无反顾的啊，比如那个英雄儿女里面的王晨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大概那个来自台湾东南亚的大概听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哈。所谓那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哈。今天我们要来看那个约书亚啊所那个留给以色列人的遗言。那其实那个约书亚书的最后两章23到24章其实是两段的遗言啊，不是一段啊，这是约书亚两次把那个以色列人把他们叫来啊，就对他们讲话。那这个两次区别呢，就是一次是在示罗啊，一次是在示剑。那个第二次来的人可能更多啊，那个规模更大，其中还包括一些那个立约的那种仪式啊，所以可能这个第一次的讲话是第二次的那个第二次扩大会议啊，这个第一次是一个预备会议哈。那不管怎么样，两次讲话的内容其实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就放在一起来看啊。那这个基本上最重要的吩咐就是要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忠于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要他们单单的侍奉他，不可以侍奉别的神。那这个是年迈的约书亚在他临终之前所留给以色列人的最后的叮咛。整卷的约书亚书啊，留给我们很多的那个精彩的故事，也有很多很多那个重要的教导啊。但是我相信啊，这个最后的教导一定是最重要的啊。那今天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啊，但是我们同样是跟神立约的子民啊，所以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来领受约书亚的啊这一番最后的叮咛。约书亚的讲话啊，可以分成啊有三个方面，神的恩典、人的责任跟那个悖逆的后果。首先就是讲到神的恩典，23章啊第三节啊，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应当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在那个两次的讲话里面啊，约书亚都是用大段的篇幅向他们追溯了神过去对他们的作为啊，神怎么样拣选他们的列祖啊，神怎么样向列祖来赐下那个应许啊，神怎么样从那个埃及把他们救出来啊，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过旷野啊，神怎么样一路的保护他们啊，神又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打败在那个迦南地啊，在那个约旦河两岸的各国，把这个迦南啊赐给他们为业。而这个所有这些神的作为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啊。这个约书亚反复的强调，如果不是恩典的话啊，你们一个人怎么可能追赶他们千人啊，如果不是恩典的话，你们怎么可能把这些又大又强盛的民族把他们赶出去啊，这个明显不是因为你们的能力啊，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而是因为神在为你们征战啊，也是为了神要成就啊他向你们的列祖所立的约。但是就算是你们的列祖啊，约书亚说啊，列祖本来也是不配跟神立约，也是不配得到这些的恩典啊。在那个24章讲到那个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本来也是在那个大河的那边，本来也是在拜偶像，是侍奉假神的啊，是神主动的来找亚伯拉罕来跟他立约啊，是神主动的把那个迦南地应许就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啊，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得到那么多的土地啊，那么多的诚意，不是他们建造的，也不是他们耕种的，那这个100%都是神的白白的恩典。但是因为这个100%是神的恩典，那就意味着领受恩典的人也有那个100%的责任，要忠于赐恩给他们的那一位。那怎么样我们忠于法呢啊，怎么样来忠于这一位神呢？那首先就是在那个行为上啊，第6节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啊，所以我们忠于神这个正面来说，我们就应当要遵行神的律法啊，很明显哈、哦。那反面来说呢，第七节说，你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啊。所以要忠于上帝，要遵行神的话，就意味着必须要远离那些别的神啊，不可以向任何别的神叩拜、烧香啊、献祭、求签啊，甚至连他的名都不要提啊，因为你提他的名，就等于是把他当作是真的，那就把他那个提高到那个神的地位。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相信啊！昨天那个陈教授也是说哈、啊，我们不要去相信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一样，就屁话啊，傻话哈、啊！我们不要去相信那种那个宗教多元主义那种的谎言啊！我们不要以为拜这个也可以，拜那个也可以啊！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一边做基督徒做礼拜啊，一边就去那个看看风水啊，看看星座啦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去求个签也没有关系。有关系，很有关系。这个关系不在于那个风水有什么了不起，不在于那个星座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在于那个阿弥陀佛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东西本来什么都不是，但是你去问他，你去花时间，你去关心他，那就说明你在那个上帝以外好像你还有别的依靠啊，好像你单单听上帝的话还不够，你还要去加上一些别的东西啊，还要去问一些别的东西，你才比较放心啊，你才比较有把握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大有问题啊，那就说明你对神的心不专一啊，那个这个是神所非常痛恨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要单单的依靠神，单单的敬拜神啊，让我们在那个信仰上有一个专一的，有一个单纯的信仰啊，这个是我们在行为上的啊。那除了在行为上，还有在心态上，在十一节讲到，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要那个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们对神那种的敬拜，不是出于无奈啊，不是出于勉强啊，不是说啊，我反正我打不过你，那我就只好来那个拜你啊，这个不是这样子。我们对神的敬拜应该是那种甘心乐意的。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明白神对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就应该要用爱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来回应他对我们的恩典啊。所以那个爱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里面最大的命令。这个是上帝所最最看重的，而这一个心态上的那种的爱啊，也有它的对立面啊。这个对立面就是十二节所说的，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啊。这里面所讲的哈，不是说那个神的百姓啊，就好像那个清朝那个慈禧太后闭关锁国哈、啊，那个就把自己活在那种文化的真空里面啊，好像跟别人没有任何的接触，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面所讲的更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向别人传福音，去做见证啊，来见证我们的神啊。这里面说的乃是说什么呢？乃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信仰的一种的不看重啊。因为我们不看重自己的信仰啊，因为我们不看重我们在神面前那一个圣洁的地位啊，我们更不明白神要我们去赐福万民的使命，所以呢，我们就随随便便啊，随随便便就跟其他宗教的人就跟他们同流合污啊，跟他们称兄道弟，甚至彼此结亲，那最后的结果啊，就是导致在那个信仰上的混杂。更堕落啊，跟那个前面就是一样啊，那个区别就是前面那种的堕落呢，是你主动去找别的神啊，但是现在这种的堕落呢，是你被动的让别的神来找你啊，但是结果还是一样啊，就是失去你那个纯正的信仰。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基督徒啊，跟那个以色列人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有责任来持守这个纯正的信仰，我们都有责任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啊，不去拜任何别的神啊。那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要参与其他的那些的宗教信仰的活动啊，我们也不要让那些其他不同信仰的人有太多的机会来影响我们啊。 而那个因为那个婚姻的关系啊，就是最深最紧密的一种的结合，就是最影响最大的一种的结合啊。所以呢，我们尤其不要跟不幸的人通婚啊，也不要那个允许我们的儿女啊去那个找不幸的那个对象啊。假如是已经结了婚的，然后才信主的啊，那个是另当别论。但是假如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哈，请你千万千万啊，要找那个在主里的对象，找在主里的对象。我们家的大女儿虽然才10岁啊，但是已经很清楚我们在这方面的那个家规哈。那我们的徐氏家规是什么呢？啊，第一啊，就是18岁以前不可以谈恋爱啊。第二就是那个结婚之前不可以上床。啊，第三就是你必须找那个基督徒的男朋友。哦，上次我问他，他自己告诉我是这样子哈。请你不要以为他才10岁哈，不要以为这个10岁就跟他讲这些太早哈。现在的孩子哈，你那个8、9岁的小孩子，你去问他哈，他们在看的那些东西、谈的那些话题，你真的知道的话，真的吓死你哦。啊，所以这个一点都不早，一点都不早。这个预防永远都胜过补救，大家同意吗？啊，早一点说哈。所以，假如你家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早点知道啊，也是好过啊，知道的太迟哈。啊，不过呢，啊，请大家帮个忙哈。请你不要当面去问我家女儿好不好？就算小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哈。啊，有人就说那个传道人的小孩都是那个玻璃缸里的鱼哈，所有一切都给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因为都给他们的爸爸在那个从小到大所有的故事哈，都给他的那个爸爸在那个教会里面都讲出来给人家知道了，一点隐私都没有哈。所以呢，请大家体谅一下哈，用一点爱心哈。好，我们看见那个约书亚啊，是那样苦口婆心的啊，就叮嘱以色列人啊，一定要忠于耶和华啊，一定不可以在那个信仰上来混杂啊。那假如那个混杂以后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啊，就让我们来读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槛、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OK， 那让我们继续读啊，再读14到16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将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这美地上速速灭亡。 OK， 这个后果很严重，对不对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信仰上混杂的结果有两方面啊。第一，就是那些的人啊，那些信仰不同的人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罗，成为我们的荆棘啊，成为我们的那个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啊。第二呢，就是连神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啊，连神都会来惩罚我们，来对付我们，直到我们灭亡啊。所以这个两者的结果也是一样，都会导致我们的灭亡。啊，讲到这里哈，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已经在问了哈，有那么严重吗？啊，有那么严重吗？啊，但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圣经说的，这是约书亚说的，而且约书亚还特别强调在15节说，神所应许的福气怎么样临到你们，那神也必照样将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把你们从这个美地上除灭。所以这个福气跟祸患这个两样都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条款， 假如你守约你就得福气，假如你背约你就那个受祸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你不可能，你不可以只要这一面不要那一面。假如这个祝福的那一面已经临到你的身上，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已经亲身经历到的。假如是这样的话，祝福已经临到的话，那么假如他们背逆上帝的话，那这一个咒诅的一面，这个祸患的那个一面也一定会照样的临到他们身上，他们绝对逃不掉。这个也不只是约书亚说的，这也是那个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确实发生的。最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就确实因为，果然就因为悖逆，因为拜偶像，结果就分裂，他们这个以色列就没落，就亡国，最后几乎被那个种族清洗。所以你看到神对他自己的百姓一点都不比对别的民族更客气，甚至有时候要更加的严厉，更加的严格。可是是不是那个只是以色列人呢？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不用害怕这样的结果呢？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我们也没有一个，我们没有一个地上的国度，我们也没有一块迦南地作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像他们那样从这块美地上去那个被除灭，我们没有这块美地。可是要是我们悖逆神的话，难道没有后果吗？当然是有后果的。不瞒您说，每一次当我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每一次都一定有管教，所以那个第一是肯定要被神管教，我的经验就是屡试不爽，一定有管教，所以那个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当然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就好像父母一样，那个父母当你看见你的孩子要闯祸的时候，你绝对不会那个袖手旁观，对不对？你一定会喊，你一定会警告把他拉回来，假如那个小孩子连喊都喊不回来的话，那就把他打回来，甚至有时候要用棍棒把他给打回来。可是如果是连棍棒都打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由他去那就只好让他去尝到那个任意妄为的后果。而在那个所有的后果当中，最最可怕的一种的后果就是死亡而假如我们执意要离开上帝假如我们执意不听他的劝诫，不理他的管教，我们执意要拒绝他的那个拯救的话，那我们最后，我们不但要面对那个肉体的死亡，更要面对那个灵魂的死亡这个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地狱的审判。基督徒也会下地狱吗？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基督徒也会下地狱吗？我不敢这么说，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相信神是信实的我相信每一个真正蒙了神拯救，真正已经重生的人，神也一定会拯救到底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所说的那我也相信一个人就算是到那个，哪怕他那个犯罪就算是他到，即使是到那个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他一息尚存，他都还是有机会可以悔改，都还是可以得救就好像耶稣那个十字架是旁边的那一个的强盗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留到最后一刻呢？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变成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那样仅仅得救而已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在平时没有去忠于上帝，没有侍奉上帝，没有顺服上帝的表现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呢？对不对？所以神有那个怜悯的恩典神有足够的那个救恩，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就什么都可以相反，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救恩既然百分之一百都是神的恩典，那就意味着我们就有百分之一百的责任来忠于这一位赐恩给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自己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应该付出一切的代价来守住我们的信仰，来活出我们的信仰。阿们。那也不管一个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最终会不会失去他的信仰，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一个失去信仰的试探确实是存在的，对不对？好，而那个失去信仰的那个路也确实是很多的啊。正如那个耶稣所说的，引到永生那个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但是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宽的，找到的人走的人也多。而在我们那个失去信仰的那个很多条路里面啊，当然和那个不信的人通婚就是其中一条啊，那个拜偶像也是其中一条啊，但是其实远远不止这两条，对不对啊？其实有很多的路，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啊，还有很多的方式是能够让我们失去信仰的啊。任何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啊，任何时候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任何的时候我们也就走在这条通往灭亡的路上。正好像耶稣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是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清楚哈，所以你看见那个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一点都不比那个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低，对不对啊？其实那个要求也是很高的啊。那讲到这里有人可能就会说哈，那这么高的要求呢，谁能做到呢啊？那我就不做基督徒了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啊，因为假如你不做基督徒的话，那就更是死路一条啊。就正如耶稣所说的啊，人若赚得了全世界，我们一起念好吗？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最终却失去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啊，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条路啊，一条就是通向永生，一条就是通向灭亡啊。当然我刚才说那个引我们失去信仰的那个路有很多条哈，但是呢那个很多条其实都是一条那个通往灭亡之路的，其实都是不同的形式而已啊。这个路是一条，但是呢反过来通向永生的路是只有一条，也是只有一种的形式，那就是信靠上帝，侍奉上帝啊。相反，不管你用怎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抗拒神，如果你不侍奉神，那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灭亡。而这个两条路啊，就是约书亚在他那个临终的时候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抉择。24:14-15，约书亚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哈，那个以色列人不是一直都在侍奉耶和华吗？那为什么约书亚还要他们选择要侍奉哪一个神呢？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奇怪哈，这个是因为他们是一直从那个出埃及到现在哈，他们一直都是在那个神的仆人的那个领导跟那个管理之下啊。一开始是摩西、亚伦啊，现在呢又是那个约书亚啊。但是约书亚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我很快就要死了啊，而那些以色列人很快就要各自回家了啊。那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呢？啊，那些人回家以后，那些人又会怎么样呢？啊，所以约书亚就要在他那个临终之前啊，就要他们亲口向他保证，到底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侍奉耶和华。所以可见 这个信仰就必须成为你个人的信仰啊，不能够由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哈。啊，有人就说啊，上帝是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啊，都必须要自己来决定是信他还是不信他。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你要报名受洗，啊，这个必须是你自己来报，啊，必须向你自己来要求，啊，不可以由你的爸妈来替你报，啊，不可以由你的那个牧师替你报，啊，也不可以由你的族长来替你报，啊，不管你的爸妈、你的牧师、你的族长是多么的希望、多么的渴望你早日受洗，啊，但是这个要受洗、愿意受洗的决定，这个还是必须是由你自己来做的，啊。还有，就算我们已经受洗了啊，就算我们已经信主了，其实我们还是常常的啊，我们几乎是时时刻刻的都要面对这个抉择啊，都要面对一个是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偶像之间的抉择。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好像就常常看到，对不对？啊，这个神跟以色列人之间常常都要重新立约，对不对？啊，在那个摩西五经里面，这个已经是不知道立了多少次啊，到那个约书亚记那个到了最后一章还要再立一次啊，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需要常常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常常重新的来确立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不是说神需要，而是我们需要啊，是因为我们健忘，因为我们懒惰啊，因为我们败坏，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时不时的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也是时不时的需要在这个两条路，在这个生死这个两条路之间来做出抉择。而等一下我们要领受圣餐啊，很快就要领受圣餐啊，其实圣餐啊就是主所设立的，再次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重新来立志的办法，就是主所设立的方法啊。而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啊，圣餐跟那个洗礼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恩典的媒介啊，恩典的媒介啊，英文就是 means of grace，means of grace 啊。这个神拯救我们啊，这个是靠着恩典。神拯救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借着圣灵的重生啊，他是一次而永远的就给了我们啊，这个完全是恩典。但是呢，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啊，因为我们的有限啊，所以当神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的时候，神必须要透过我们人所能够接受的媒介啊。而那个神在圣经里面所规定的那个恩典的媒介，那主要是有两种啊，就是圣言跟圣礼。圣言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基督徒啊，从悔改信主到信主以后的那个成长跟侍奉啊，一路上都是要靠那个神的话语不断的喂养，不断的教导，不断的供应，那我们才能够明白福音啊，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康长大啊，才能够为主来结出果子啊。但是除了那个圣言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媒介，就是圣礼啊，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哈。那在圣礼当中啊，洗礼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入门礼啊，这个是我们信耶稣、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公开的见证。而因为我们那个重生得救，这个是一次完成的，不需要重复的，所以这个洗礼只有一次啊，不需要重复。但是呢，那个圣餐却是常常重复的哈，在我们教会是每一个月都重复的哈。那因为圣餐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圣餐的作用就是重新的让我们借着这个饼，借着这个杯，让我们重新来想起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重新想起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也借着这个恩典的提醒来激励我们啊，来那个坚固我们，来推动我们重新的来到主的面前，重新来向他表示说，主，我愿意信靠你，主，我愿意来跟随你，主，我愿意来侍奉你，我愿意单单的来敬拜你啊。所以今天哈， 就让我也借着这个圣餐守圣餐的这个机会啊，让我也好像约书亚啊问以色列人一样啊，让我也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再次的来立志吗？啊，你们愿意单单的信靠神来侍奉耶和华吗？啊，你们愿意啊再次的来拣选这条生命的路，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吗？假如你愿意的话，哈，那我就建议，那你就跟我们一起用刚才那个约书亚所说的那一句话，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决心，好不好？好，大家看到吗？在上面有打哈，我们一起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再来一遍好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